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这一个礼拜，那其中有一天其中有两章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他们叫做这个 Mount Oliver Disclosure 哈，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的预言。你知道整个旧约有那么多的预言，新约也有这么多的预言，那耶稣亲口讲的预言等于把所有的预言等于是一个印证跟总和啊。那么你知道圣经有1/4的篇幅讲预言，那所有的预言大概有800多个，现在只剩下大概不到20个还没有应验啊，因为还需要时间来成就它。那橄榄山预言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的预言啊。那所以下面的3堂是讲到关于主再来的一些的预言跟应许，那希望大家在网络上自己听。那我们今天要讲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件事情，这个也是现在一般教会比较忽略的信息，因为大家已经压力很大了哈，不喜欢听这种让我们紧张受压，哇，还要打仗哈，但是征战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哈。如果你不觉得属灵征战存在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已经在属灵征战上是失败的，或是你没有真正的进到那个战场上我们该有的情形我记得当美国跟伊拉克打仗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好看电视新闻他的一个镜头照在这个伊拉克战场上，他们军中的牧师忙得不得了，因为打起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明天还能不能活着哈或是你车子在马路上开，随时炸弹把你炸掉了。所以有很多美国的大兵都是才20岁21岁这个年轻的孩子，然后这个他们就非常紧张，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所以军中的牧师大概每2个小时就要有一个聚会陪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年轻孩子，他们一点都这个不保留的表达他们心中的紧张跟害怕有的是孩子刚生，有的刚结婚，有的还没结婚就有的第一次离家，有的第一次进战场。所以你就发现那个恐惧跟至少战斗的那个气氛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接下来的镜头就照到美国那个镜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马路上人家照样吃喝快乐酒吧里面照样有人在那里喝酒，马路上人跳就是说在美国跟在伊拉克同样是美军打仗的那个气氛那个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讲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如果翘着二郎腿在这边听好听听于弟兄你要讲什么，那你是在后方的你是在后方的，你没有在战场。但是其实呢，今天就的属灵来说，没有前方后方，全是战场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约翰一书5:19，他说整个世界现在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那并不是说神不就不掌权了而是因为人犯罪把主权交给了撒旦，所以撒旦在人的身上他现在有辖制的能力，而且圣经上也称撒旦为世界的王，等于说他暂时在这个地上他有他一定范围内的权柄，所以他是世界的王。然后呢，圣经上也明的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然后再加上第三句话，约翰福音10:10，他说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好，那么你把这三句话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晓得这场征战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整个世界都是战场，整个世界是在撒旦的辖制底下，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征战，而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当你不知道属灵征战在进行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用某种的方式已经把你属灵征战的能力已经 disable 掉了，已经把你弄得没有能力了。 圣经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哈。当扫罗跟约拿单的日子对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做了一件非常诡诈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地没有一个铁匠，所以所有人家里面只能够有斧头、有犁啊、有锄子啊，这个锄头的锄啊，就是说你家里面所拥有的东西，只是生产的工具，只是能够 productive， 能够用来产生粮食供应需要的工具，但是呢，没有人能够有属灵征战的兵器。所以圣经上底下就接着讲说，到了征战的日子，除了扫罗和约拿单，没有一个手里有兵器的。你这场仗怎么打？不用上战场，战争不用发生，其实战争已经失败了，神的百姓已经失败，因为所有的武器全部没有了。以色列中没有铁匠，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兵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希望我在一开头的时候能够 get 大家 attention，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跟难处啊，工作上有困难 ，H1 不晓得能不能抽到，哎呀，最近又生病了，哎呀，妈妈在这个中国又怎么样？我们生活上有一些这些的难处哈，那这些是我们人生中都会碰到的挑战。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讲到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啊，那个属灵的征战，其实它是一直在进行的。那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撒旦。因为我们的对手他一直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就很希望我们能够在主人面前能够警觉起来，警觉起来，我们来听这篇信息，那至少让我们在我们的余生啊，或者在你人生中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圣灵也许会提醒我们，知道我们在从事一场很大的征战啊，这场的征战是仇敌要在我们身上掌权，仇敌要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仇敌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跟神、跟神的旨意脱节，这是神整个仇敌要做的事哈。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看的细节。那我看了好几本系统神学的这个书哈，他们会讲到天使，会讲到撒旦。但是很少有系统神学的书里面讲属灵征战，这是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讲撒旦的时候，的确讲到他是堕落的天使，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没有去太专门的讲述讲属灵的征战啊。建勋，你说你上过十几堂课的十几个学分的系统神学，大概没有哈，因为我很少找到这样子的书，我看了好多本啊，这个神学书中外的都写，但是没有人讲属灵征战。但是其实你看圣经啊，圣经有几条线是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的，这几条线是所有读经的人都必须要知道的啊。我没有时间去讲每一条线，例如基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几乎任何的经文、任何的故事、任何的背景，几乎都可以看到基督，对不对啊？连以色列出埃及这个在旷野行走，那个磐石流出活水来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那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对不对？主耶稣讲到天上降下来的玛拉，还不是你们祖宗在旷野吃的玛拉，还不是真粮？我才是那个真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主说那个玛拉其实是指的他来说的。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上第一条线一定是基督啊。那像属灵的征战，其实也是一条线啊。那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的神乐意与人同住，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一路上有会幕，有圣殿，有所有的像新约的教会，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到了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你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所以属灵的征战，或是说这个得胜者的这种信息，也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都呼召一般人起来，能够站在神的这一边，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神的百姓，这都是在征战中所带下来的。好，所以我想这条线，我希望大家从一开头就很注重，好不好？那么讲到属灵的征战，第一件事情要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孙子兵法说什么？知己知彼，然后呢百战百胜啊。咱们今天基督徒能够百败百战的人已经很少有了哈啊，这个百败还肯百战已经很了不起哈。那但是很多人几乎都百败百战啊，不对，百战百败啊。那么怎么样子百战百胜，你需要了解你在跟谁打仗。 所以我想我们很真实的问自己，我们真的 realize 我们在一个战场上真的能够像伊拉克这些美军有那样子的感受吗？你不见得天天打仗，对不对？你在伊拉克没有要天天打仗，可是至少你在战场上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现在在前线，你知道仇敌在你的周围，你知道你的环境是严肃的，你知道我可能随时会受到伤害跟攻击的。那我也没有要把征战弄得太夸大让大家紧张啊。那个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我们信心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高看，不要低看。那么对撒旦也是这样啊，你不要轻看他，但是也不要高看他，看得合乎中道。撒旦是永远是在神的管制底下，撒旦再猖狂，能力再强啊，再怎么样要伏在神的宝座，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更何况今天新约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哈啊，他已经也把得胜的权柄交给了教会。而且今天新约的圣徒身上有宝血遮盖，有宝血做界限，那是撒旦不敢跨进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要高看撒旦啊，吓得这个吃不好睡不好的也不需要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属灵征战的这个课。那么讲到撒旦的对象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是撒旦，还不是生活的环境，还不是我个人的软弱，还不是人性的诡诈而已，而是我们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生命的一个属灵的黑暗权势啊。圣经上称他们是空中执政掌权者，圣经都称他是空中执政掌权者，他是属灵气的恶魔，他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他来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出现啊，他是蛇，他是古龙，他是大龙，他是古蛇。那圣经上有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形容，他是世界的王，他像吼叫的狮子，他可以做光明的天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哈。所以当我每次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就像今天主耶稣这个为我们的祷告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是我们道理不知道犯罪不好，不是我们道理上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而是我们实在不够真正进入，真正的知道那种灵里面的知道，生命里面的知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也很希望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 对抗的仇敌是一个老奸巨猾哈，而且已经 有几千年、成千上万年的经验了。所以你要跟他对抗，我们才活几年呢？所以你要去跟一个撒旦，已经一个这个几千年、几万年的这个老奸巨猾，这么多打仗经验的人打，你要晓得我们要很谦卑的，好好靠得住，因为不靠主，这场仗是不用打的。不靠主是这场仗不用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有战争，你已经失败了；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听这个道，你也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已经用别的方法让你忽略了这场仗，而让你轻看了这场仗，然后让你已经在他的手下已经是被他辖制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那么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一面在形容巴比伦王，一面在形容推罗，可是这个形容词你知道是远超过地上的君王。所以很多解经家，很多的神学院的学者基本上都同意以赛亚书十四章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是在描述撒旦啊。你看他十四章他说到，我要升到高天，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啊。底下说到，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撒旦啊，他一直抬高自己，一直抬高自己。那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啊，他不服。所以撒旦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抵挡啊，就是背叛。所以撒旦整个的意思，他就是要抵挡。那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也说到，他原来是都很好，但是神在他的中间查出不义，查到他犯罪，然后他因为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啊，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那个征战这个字在原文叫做摔跤啊。我不晓得我们弟兄有没有人跟人家摔跤过，有没有人有摔跤过？ 那我大学的时候去参加柔道社哈，那个他们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被人家摔啊，然后才去学会摔人家啊，不然的话被摔死了哈。那么摔跤呢，它很少有平手的，总是要有一个人压在上面的，对不对？你很少看到两个人摔到最后，两个都躺在地上都不会动，然后打平啊，几乎都是有一个人在一个人上面，他奄奄一息的，他要把你压在底下，压到10，然后算他赢。所以，什么叫做征战呢？就是它是持续的，摔跤就是一直持续的，你来我往，我就是不停，就是怎么样子把你压在底下，让我在上面。所以，圣经上用一个很生动的字来形容哈啊，我们乃是与空中这个属血，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但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不管撒旦多么猖狂，他永远不是像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再怎么样是受造的，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神只是不直接跟他交手，因为圣洁、尊贵、荣耀的神，他决定不跟黑暗、污秽、败坏、邪恶、玷污这种肮脏的灵来直接接触。啊，所以神要废掉撒旦其实是很容易的哈。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神为什么不废掉撒旦？那神要废掉撒旦，就跟阿里跟一个1岁的小男生打拳啊。那么阿里一拳把他打倒的，没有人会给他鼓掌的啊，因为你本来就是赢过他。那撒旦也不服气，所以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神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就是叫我们这些比天使，那尤其比撒旦还要弱小、还要微小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像我们这些像婴孩、像吃奶的这个人在撒旦面前是无能为力对抗他的，神却要在我们这般身上建立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因着十架顺服带来的能力啊，他要叫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当那天神审判撒旦的时候，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是借着比他还要软弱的人，却对神完全的信而顺服，神所建立的能力。而那天这个能力要废掉撒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征战，我们靠的是耶稣得胜的名，我们靠的是神至高这个无上的权柄啊。但是呢，这个都需要信心。都需要借着顺服，把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出来，而建立在我们身上。那借着我们废掉撒旦。所以教会神的儿女们都很重要啊。所以撒旦虽然背叛不服，他还是在神的这个就是我说撒旦虽然很强，第一个他还是有限，他不像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第二个，撒旦虽然猖狂，但是他在神儿女身上的工作，决定是受到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所管理。如果神不许可，撒旦没有办法直接的来随便伤害我们。所以约伯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不对？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你是因为岂是无故的呢？因为你在他周围围上的篱笆，你祝福他，所以他才爱你啊。如果你撤掉他的篱笆，你看看他，他一定当面弃掉你。”啊，所以我讲过一篇文章，叫做那道看不见的篱笆，对不对？那个 invisible fence 啊，那个神用一个看不见的篱笆，其实保护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神只要把篱笆一撤掉，你发现约伯可以在一天之间，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儿女全部失去了。我也希望我们永远在主的面前不要埋怨哈，那我们的情形可以比你现在还糟。神一撤掉，你不知道发生什么病，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病啊！我有一次去中国，去之前大腿窝里面有一个像小小绿豆一个小豆子啊，我想活气了，也没管它了。在中国跑了快1个月，各地服侍，你知道我回来的飞机路上，我已经坐立难安，已经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我想我回到这边赶快去看医生。那下来实在是痛得不行的，于是我说赶快，我们现在就去，我们就从机场直接跑到医院去看。医生一看，吓死了，那个 Stanford 医院，那个时候我原来我是在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去看病，我的医生一看以后，就马上打电话给 Stanford 说没有病床，他说这个病人你一定要给他病床，马上要开刀，我就送到 Stanford 去开刀了哈，10公分里面全部都是 bacteria， 全部是细菌，那医生说你是不要命了， 带着这么大的东西坐飞机，你路上破掉的话，你早就败血，你整个血里面都是细菌，你就死定的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没有神保守，我们是为神做工，仇敌也攻击，但是神还是保护着哈。但是你要出事，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出事的。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见证，我同事才30多岁，壮得不得了，我跟他传福音他都不听的啊，他只有打球找我，其他时间都不理我的哈。那个家里面包饺子，他们去钓螃蟹都不理我的。可是等到他突然一下子30多岁长癌症的时候，所有同事都不敢去看他，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我去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所以神只要一收，什么事情都发生。所以今天神还是在掌权，我们要了解哈。那底下关于天使的这一部分呢，我补充了这个 Dr. 雷利这个 Charles Ryrie 他写的这个天使可以分为没有堕落的跟堕落的，堕落的又分成两种已经被神关起来的还有还没有被关起来仍然活跃的。所以今天这个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长哈，所以圣经上其实没有天使长这个字哈。那么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的 leader， 但是他根据启示录这里一般的学者都把它讲成有三分之一的总数随着他一起堕落。所以大概天使受造根据启示录讲有千千万万非常多天使是不会死的，天使不结婚的，所以没有孩子这是一些天使的特性我本来有一堂课是讲天使跟撒旦，但我没有空讲了，所以我把它简单的略在这。那所以地上还有一些活跃的这个仇敌最大的仇敌是空中执政掌权者，那是撒旦。那地上的鬼呢是中等鬼哈，在地上活跃，专门做破坏、偷窃、杀害、毁坏。那么还有一种的鬼是在海里面的，所以到了启示录，那个海里面要交出他的死人这个还有一些污鬼进到海里面去，对不对？所以陆海空其实都有。那么有一些是活跃的，有一些已经被拘禁了。那么被拘禁的又分两种，一种是暂时的拘禁到了这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他要从无底坑里面出来。那有一些是被神永远拘禁，我这边经文都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么在圣经里面，旧约或者圣经里面讲撒旦讲了很多次。那在旧约里面出现了8次对不起，在旧约里面出现了18次那么最多的是出现在约伯的身上。那旧约里面所有讲到撒旦的攻击只有针对3个人，一个是约伯，一个是大卫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就激动大卫让他去数点百姓，这是历代志上21章。第三个讲到撒旦这个字是出现在撒加利亚书3章这个撒旦在这里控告大祭司约书亚这满身污秽，神就叫使者帮他换上洁净的衣服，给他戴上冠冕。说到撒旦的工作激动人，叫人去做得罪神的事，攻击人，攻击在约伯的身上让他受苦然后他在这里像撒加利亚书说的，他在这里控告人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新约以后，撒旦的工作其实是这个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他知道他的结局，神的儿子也来了，所以他是倾全力的在这里攻击。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就直接来试探耶稣。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读过路加福音第4章，对不对？圣经上讲说撒旦用完了各样的方法，虽然圣经上列出了3个，但是他圣经上说他告诉我们他用了各样的方法。他试探完耶稣以后就暂时离开耶稣，所以这些话你都要好好的读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就是每一条鱼爱吃什么他都知道。我以前在 Oklahoma 是全美国3大钓鱼州那我们同那个学长带我们去钓鱼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个湖边进水湖钓鱼，旁边的老美买的都是那种很上等的鱼饵虾呀、蚯蚓那种荤菜怎么钓都钓不上来，钓的鱼都这么小的那我们这个学长带我们去呢，他就弄那个 biscuit 那个还没有去烤的 biscuit 这种素的面放上去钓，我们钓上的鱼都是这么大，每一个平均大概4磅5磅所以我们上来的鱼每一条都是大鱼，因为那个湖里面的鱼只吃素的，不吃荤的， 啊，所以老美不知道，所以掉来就是小小的。后来他们跑过来，那美国人很可爱，他们就是很谦卑。他说 ："Why？" 他说："为什么你们可以钓了这么大的鱼？"那我们那个学长也不错，就告诉他说："这边的鱼只吃这个。"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钓了好几条。我这一辈子唯一钓鱼钓最多的就是啊，不止。后来又有一次，那是我钓了5条，哎呀，那高兴得不得了，哎，钓得那么大。但是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什么是你的弱点。鱼饵吸引人是真的，但是鱼饵里面那个致命的毒钩也是真的。今天多少家庭被破坏？今天多少那么好的器皿、那么乖的孩子被破坏？有那么多神的仆人被破坏。因为撒旦知道这个人弱点是什么，撒旦知道什么鱼饵可以打倒这个人。这个人不爱钱，撒旦就不用钱来搞他。这个人心肠软，什么都重感情，他可以用一个不正常的感情来破坏他。仇敌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哈呀。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属灵征战的性质，它不光是肉身的，它是灵界的哈。主耶稣自己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国是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就征战。"但是他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的征战不在于外面。你的仇敌不是你的老板，你的仇敌是你这个不好的老板背后仇那个邪恶的权势，想借着他来辖制你。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家人，而是仇敌辖制他。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们有这么多的为难，市政府为难，周围公司为难，我们一再跟弟兄姊妹讲，没有一个反对我们的人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是那个看不见的撒旦。所以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我们的是写在教会的祷告板上，我们求神祝福他。我想 Chester 应该都还记得哈，原来那个最反对我们的那个Intel 的公关 Director 被我们祝福的去生孩子去了。所以下次谈判的时候换了另外一个是基督徒的比他还更大的老板来跟我们谈判，好，我们求神祝福他，这真的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求神祝福他，连帮我们盖房子的，连这些的来做 technical issue 的事情，我们都是为他们求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不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是那个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那第二个，这个征战的性质我刚才讲的是全面的，因为全地都伏在恶者的手下，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是严肃的，它一直在进行的。所以我30年前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书，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被称为牧师的牧师，他说我们今天的传道人面临一个非常艰苦几乎是没办法打的仗，那是30多年前的信息。他说那个时候美国平均一个人一个礼拜看电视24个小时，就是你除了上班以外回到家一个礼拜看24个小时的电视。他说美国人平均这样看，他说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小时的信息去对抗24个小时这种电视上给人的熏陶，给人的影响，这个洗脑等等。那是30多年前，现在看电视也许不到24小时，但是去触电的人很多，对不对？现在这个早就有统计的，年轻人现在是被触电的那个比率简直已经高到没办法。你天天碰到的不是电脑，就是电话，就是什么什么电动玩具，都是电。那我们今天怎么可能靠这1-2个小时，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脱离了仇敌的诱惑，脱离了世界的捆绑，脱离了我家庭里面人际关系的挣扎，脱离了我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邪恶跟败坏。我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就靠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来打这场仗？所以这场仗其实真的说是严肃，是真的严肃。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教会聚会时间这么多，有人就说这个教会聚会时间太多了，礼拜二祷告会，礼拜五小组聚会，礼拜天又3个小时聚会，所以很多人抱怨。 那我们没有办法，今天这场仗实在是太严肃。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认真，很认真。那个陶树在这里讲，他说在地上的征战是认真而且致命的，又会持续一生啊。第三个，所有的征战是关乎神的荣耀和我们的结局啊。最清楚的就是在伊甸园啊，很多人都怪亚当夏娃，说为什么要失败害我们今天这么苦。我跟你讲，你去那边的话，你也一样失败的啊。 所以不要怪他们。那这个失败你看看带来的痛苦，你看看亚伯拉罕一个人的失败带来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以色列人到今天都还在这个征战里面。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一个人的失败是小事情，他带来的结局让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啊，先知拿单去责备他，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啊。那个我跟你讲，你在这边甩麦子，那些糠皮渣子掉出去，麦子留下来，这是撒旦想要得的。糠皮撒旦也不要的。就像有一个弟兄讲，懒惰的人连撒旦都不想要。那你不要说如果是糠皮的话，所以他在这里摇可以被他淘汰的他也不想要，他要的是那些好的。一个猎人出去打猎，不管是打鸭子打野雁打兔子，他连开两枪啊，有一个燕子已经死掉了，兔子已经死掉了，他不会叫野狗去追那个死的，他去追那个还半死半活还在逃的。所以今天撒旦在这里攻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他对你没兴趣啊。那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征战，那这样至少平安度过此生哈。你也不要这样想，我等一下读到后面你就晓得了啊。在撒旦的手下，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真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是关乎神的荣耀，也关乎我们的结局啊！你要被撒旦拿去呢，还是你愿意成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好，属灵征战的目的啊，那首先大家先不要看我的讲义啊。那有一段时间我在讲得胜得胜得胜，我那天就问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到底什么叫做得胜？哇，你发现很多那种很 fundamental 很基本的东西，我们一问大家都讲不出来。那什么叫得胜？那有人说不要输，有人说赢，那等于没有回答我。什么叫得胜？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所以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今天就着我们属灵的征战啊，属灵征战的得胜提到三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在我们身上，不管你个人、家庭或教会，在我们身上不受到拦阻、不受到打岔，能够自由通行。这个叫做得胜。神有旨意，他要通行，撒旦就是 against 他，所有让神旨意通行的人事物他都要反对。基督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你发现我要长大成熟，生命被改变像耶稣，我能够对付肉体，我能够胜过世界，我能够胜过情欲。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要长大的时候，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要让基督在我里面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里面要长，真正压制他的不让他长，就是我们这个人，也是撒旦，对不对？所以让生命能够继续的长，很多人信主几十年生命不长，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征战的结果，这是征战的结果。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工作和运行，圣灵是一直在这里做事。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很多人抗拒圣灵，很多人批评啊，很多人为了一些极端这个错误的表现而让我们怕所有圣灵的经历，这都是仇敌的诡计哈。那怎么样能够让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和工作能够不受拦阻？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